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本文化馆，我是馆长，
我是蛤蟆，
我是于老师。
这个因为某平台，然后突发一个这个活动，互联网裁员有这么一个话题，然后因为我呢是在这个互联网这个风暴这圈子当中，所以呢我就主动请缨，然后准备说我们聊一下，简单的聊一下这个话题。我觉得一个是有流量扶持，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比较关心。
对，
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网上热搜啊等等消息，互联网这个行业面临了大裁员。最开始爱奇艺出了这个报消息，大概裁员在30%到40%，现在基本上确定下来是40%左右的裁员的规模。然后紧跟其后的呢，就是然后和那个头条，字节跳动这一个系的，而且字节跳动系的裁员的话，最开始动刀的是 HR 部门，叫人力资源部门。挥刀者是 HR， 现在呢挥刀者反被刀徒也面临了裁员。而且现在网上说了一个话题，就是这些互联网公司统一的有一个口径，就是说基本上35岁就是一个坎儿了，就是不再招35岁的人，而且裁员主力动刀的人也是35岁这么一个坎儿，而我们恰恰也面临着马上要面临35岁这个坎儿了，所以我想看看这种情况的话怎么破。你有什么好建议吗，于老师？
我没遇到过，因为我待的可能没有。
你呢？
我没有，但我身边有。
谁呀？
我媳妇儿是一个，我媳妇儿是广告企业，然后去年这种冲击。然后我还有一个同学，他是那个叫什么教育行业，
教培的。
然后今年很那什么，就不是也不是说今年嘛，都是从去年开始。
教育行业，你说这时候我也带着教育行业带过，但是几乎都不是说等他裁了，都自己就主动走了，
也是待不下，也是逼你
的。
因为
也是看不到前景了。
他正好是从去年开始嘛，他之前是搞留学这块的，去年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这一封
留不了学
也留不了了，回也回不来了，再弄弄别的，反正你咱们都知道，看新闻。今年是整个是属于裁掉的，因为他们这个就是双减嘛，咱们也都看新闻对吧，双减以后，然后就是各部门开始裁。然后我媳妇儿那个属于就是也是大环境不好，然后就是整个部门会，可能整个部门就拿掉了，或者说整个部门留下一两个人，就这种情况，这个都有。
我那个什么，我们公司因为也是互联网企业嘛，也是比较大的，也是面临到裁员。好赖幸好我没被裁员，但是说不好，今年还没过，现在我们录这期节目是12月底，谁知道明年月初的时候春节前会不会我也被动刀啊，这也说不好。而且我发现我有的同事已经被裁了，就是你想12月跟他说走的，那其实他这一段时间去哪儿找工作都不太方便，都不太好找。
对，
谁也不愿意说年初的时候招人，不是谁也不愿意年底招人。
对，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招人的一个真空期，再加上现在市场上有大量的这种人员面临到找工作大军，你核心竞争力如果不够的话，你很难有一个立足之地。所以说特别痛苦。如果你年纪轻还好，我个人觉得啊，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包括说这个社会风气，有一种让我特别讨厌的一点，就是出现对立的情况越来越多，矛盾，男性和女性的对立，还有一个就是年轻人和这种中年人的对立。年轻人觉得中年人站在一个位置不下来不上升，就始终的这个工作机会就没有他的。而这中年人呢，在这个位置当中会觉得新源源不断的新人会对他自己的本身的位置有一定的冲击，所以这其实特别痛苦一点。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说这种话题，经常说这种事情，都是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基本上我们现在是走日本的老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而且是像35岁这么一个大官，对于两种人都会有受挺大的影响。结了婚的有孩子的受影响，是因为我的还要有房贷还要孩子来养。但是如果要是没结婚又没孩子的更痛苦。我连工作都没了，我唯一的一样东西可能就是工作，结果还没了。那其实我以后结婚生孩子以后更成问题了。
主要的收入来源。
今天我和蛤蟆来的时候还聊天呢，就说这个面临这种事情会怎么办。反正我的想法就是啊，第一件事先是攒钱，因为无论你到什么时候的话，
嗯，
假如说你真的被裁了，你有一定的小储蓄、小金额，你至少有条件能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力所能及的事情。
嗯，
如果你要是一点钱没有的话，那其实以后的
缓冲
非常难的。就尤其今年吧，这消费的理念都不太一样了。头几年我们这个互联网行业还在蒸蒸日上的时候，
嗯，
消费理念经常是那种超前式消费，用花呗。
对
吧，用信用卡，
嗯，
然后那个甚至还是一月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呢始终感觉我们那个行业在蓬勃发展，就导致我们想买一些自己可能暂时性用不上，比如说想买个包，
嗯嗯，
想买个想买件比较贵的奢侈的衣服，
嗯，
还会有这种东西。那阵经常我也说一句话嘛，叫什么轻奢，奢就是奢，穷就是穷，还来一轻奢，还有小
资，小
资，
啊，
对。但是现在呢，你一看大家当时说小资那些人，感觉又都捂紧钱包了。
那对，
头些日子就跟那个我和小罗那个什么聊天嘛，
嗯，
马上那个要出来那个口袋妖怪阿尔宙斯
啊，
然后那个说让我买一个 Switch， 跟家可以跟他们一块儿练着玩
啊，那是那个什么开放世界的那种
啊，对，然后结果。就是这个现在 Switch 已经降价到头些日的双十二已经降1900了
啊，
我是真心动了，然后但是又是真没买，就是觉得有点心疼钱了。其实能买有钱买，但是总感觉这钱留在自个儿手里边不花出去，心里边有点安全感。
对，多心动也舍不得。
对，多心动也舍不得了。
哎呀，真是真好玩，看着真好玩。
对，
你说这个特别，我确实也有这样的心理。但是你说这个，你像你说的是，要是像真的像咱们邻国日本那样发展，其实也不好。
那必须不好啊！
嗯，这么多年了，这个自杀率啊、抑郁症的这个概率，相当高。
其实你防以后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那样。现在经常有一种话叫贩卖焦虑嘛，焦虑有市场，所以才能贩卖。
嗯，对对对
对，
对
吧？
啊，这毒鸡汤人人都听，大家都觉得自己过惨。
对。包括我们做这期节目，我觉得核心也算是一种贩卖焦虑，
嗯，
但是我们尽量的不往焦虑那边走。
对对对，你这么说，这确实是，嗯，
往开心的方面说，哦，但是裁员没有被开心的，
对，
那是，但是真没心没肺到一定地步了，
而且
开心，
或者说他年龄还小，
嗯，
拿了钱走了挺开心。
而且有一个问题性，就是这些这个焦虑的这些负面情绪啊，这毒鸡汤啊，很多人还爱那什么。
嗯，
哎，我真有代入感，我真爱听你跟他说那些，就说真的正能量那些东西吧，他反倒不听，觉得你说这是废话。
对，
虽然我跟你说这些鼓励你这正能量的话，人都知道，跟你说的都是废话。那我觉得我还是说这些话比说这些毒鸡汤好。
嗯嗯，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里边你们都看过，就是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那部电影，就是大逃杀的这个祖师爷那部电影，北野武拍的那个《碧儿大逃杀》。
一群日本学生在岛上那个，
对对对对，现在想起来呀，基本上那部电影都是那种大逃杀式的这种内核。
嗯，
但是我想起来那部电影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进行这场碧儿大逃杀，就是年轻人和中年人的之间的矛盾已经到达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才举行这场大逃杀。然后现在呢，当然这是属于非常极端的手法了，非常夸张的。但是现在的我已经感觉到有这种年轻人和这个中年男人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开始展现出来了。
这场大逃杀其实暗藏在咱们的工作，
工作中，对吧？
对。
你如果说单位下来100个名额，你不把别人裁掉，你可能就是那个被裁的。昨天看一个视频嘛，这个也是别的那个地方说的，就是这个统计数据。就是这种网约车代驾、家政维修的这种职业，已经到达了8400万，就是注册认证的快递的从业人员已经到达了300万，而送外卖已经到达了700万。
嗯，
那这种你不能说这个行业蒸蒸日上，是我们社会越来越好吧？这种行业在我们认知当中都是属于那种低效，而且是那种最基础的。这种行业，而恰恰这些行业当中好多的人都是可能是各行各业以前领域里边的一个担当者，在从业当中的。今天蛤蟆还跟我说呢，是以前你谁的了，你的领导后来开网约车去了，
我一哥们儿因为那个工作失误，然后被那个就是停职了，然后停职以后那得挣钱得养活一家子呀，那怎么办，就开滴滴去了。当然并不是说他这有错是怎么怎么样啊，咱们先不说这个，就是说一般的人这个岁数了如果没有经济来源了那他会怎么办，那只能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有一天被裁了，或者说因为岁数到了，那没有办法，别的地儿都在设这个卡子，35的这个门槛，那我已经迈不到这个门槛里了，那怎么办，那只能是干刚才你说的这些，就属于这种最基础的服务业，对吧，只能去这样。
而且是这种行业最头疼的一点是什么呢，你像现在我已经我多大了，就快32了吧可能是32我忘了，反正应该是32了，然后
已经是了，
对，反正你这么一看的话啊，就算是这一波没把我裁掉，我的职业生涯离35岁还有3年，这3年我到达35，我要到达35岁之后，我绝对没有自信我能到达一个比较高的管理层，我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或者比较正常的一个办公室职员的一个这么一个级别，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就达到不了那么高的高度。那这个时候我到达35岁我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居安思危了，所以我说我现在为什么连 Switch 都不买了，就因为我在攒钱，我在觉得等以后到达那一天的时候，我一定要手里边有一定的资金能够我哪怕说开个小买卖，哪怕说开个小卖部，就我们现在这个地区这已经到达了王府井的这 种, 这种
消费水平了，
对对对，
消费水平了，我弄点小买卖，所以我要弄点小买卖，因为我的哥们儿我的朋友就我们家这边的人已经开始做这种事儿了，所以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劝这个就是可能消费理念比较超前的这些人，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钱袋子，让你自己不能说立于不败之地吧，至少先别输。如果你要是辞职了之后，你手里边就那么几个月的工资，然后而且是我们北京的孩子还好点儿，是吧，还可以有地儿住有地儿吃，家里边至少还有能供上你大米白面。但是如果你要是外地的朋友，你不说吃喝的话，你房租都是个问题。你不能住下水道去吧，就现在我的有的同事如果他要是面临到裁员，他就是面临到这个问题，如果他被裁了他就是面临到这个问题，他没地儿住去了。我有一个同事年龄不大，可能也就20，我记得他是24岁吧，一男的，他买了一辆车还是月供式的。我之前就跟他说，我说你买车干嘛呀，神经病啊，你直接的你这一月挣多少钱，而且你现在没有存款，你买什么车呀，你可以买，你要是说上班通勤的话，你可以买辆摩托车或者买辆电动车也就足够了。他不解，他非得想买车，买一辆16万的车，每月还月供，然后结果买完车之后3月被裁了那他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的车要不要变现，要不要卖掉。如果他卖掉的话，他刚开3月等于白赔了2-3万块钱，他要不卖掉的话，他在这个地方在北京生活下去就是个问题，月供在逼着他呀。
就睁开眼就欠钱了。
对啊，而且是你说难道他只能开网约车吗，就是而且现在网约车说句实话，当大环境一下来之后，你开网约车也不那么好开，谁大家都想能坐公交就坐公交，能坐地铁就坐地铁了。
对，车太多的话你司机挣的就少了。
对啊，
一个是一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如果裁员潮还没裁到你，你应该怎么去给自己留后路。如果你裁到了以后就是你，就是这个幸运天使就降到你这儿了，那你现在又以现在什么情况你能给自己能创造什么后路。我觉得无非就是想这些，因为现在这种有的东西咱们左右不了。
对，
一旦能左右那咱也不用考虑这个。
我头两天看那视频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和过去这个日本的这个风气很像，一个这种经济蓬勃发展，然后现在有一个泡沫期，然后泡沫炸了之后经济直接的开始下降，包括现在股市啊等等的全都在，
其实互联网的行业就是处在这泡沫期。
对，反正不是很好。然后呢当时在那个日本有一些行业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些这些行业，就是拿那个抄作业嘛，就是拿他们的例子作为我们的例子， 就是至少的话你会了解一些。就当时我记得看的视频里边有一些行业，比如说罗森711这种周边社区是便利店，因为你的位置离你的半径可能2公里，这些这种小的便利店速食产品，比如说什么最近这个双十二有一个数据比较夸张，就是这种囤的这种速冻食品开始增多，就是像什么湾仔码头水饺啊，
方便面
啊，或者这种肠啊之类的，这种的开始增多。这种行业我们肯定入不进去，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种周边社区便利店这种方式来布局，就是有一些门脸啊，反正现在我会注意一些，有刻意的会注意一些，有些不错的门脸啊会关注。没准
小的快消品，
对，没准万一哪一天的时候我被裁员的话，至少有一定的资金能盘下来，或者能那个什么，
对，
能有后路。而且你发现没发现啊，有一个行业开始悄无声息的在我们身边中崛起了，就是网贷，
国家也在查，也在压这个。以前那些好多
小
的公司也都被迫给压给他给关强制关了，太多了，它不是一个好事儿。
但是问题是我有钱我就不会借，我只有没钱的时候我才会借。就现在的问题就是出现在我确实是没钱了，
而且他这个公司这个所谓的这些贷款公司他也是去上银行去借。
而且有的贷款公司特别操蛋，他特别逗，你知道他是怎着吗？他就说啊，我们这儿可以给你借钱，我们可以借你钱，需要您来一趟带身份证之类的，然后你要去了的话他就把你身份证上别的地方上银行给你借钱去，就等于是他帮你办了一下手续，他没有资金池，他从别的地方借钱给你，
啊，都是这样，
然后他中间再骑一手。
对，但你说那个什么了，我说还不起了，我跟他协商一下我能不能分期什么的，他说不行啊，我跟银行已经商量好了。
关键是他不管他不管这档子事儿了，
他管不了啊。
对，
我说我没法给你分啊，因为银行不给我分了。
他不占资金池，基本上都
对
这个行业一起来的话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
已经也是来在什么有的下去会就有起来了。但是好像最近也在查这个，因为有很多我看网上也会有一些这个，因为有一些自媒体的人会说这个，就是怎么着去这个，因为万一你说你这个你的债务压太大了，你的背不起了，你也会有一些教你告诉你怎么一些及时止损的一些方法，也可能是最近比较严格了，但是确实不是一个好事儿。
最切身的体会就是包括这回双十一、双十二。你会发现这回双十一双十二的动静太小了，因为以前的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网上铺天盖地的买什么东西的攻略，然后或者说这些主播怎么带货乱七八糟的，在商城上销售额到达多少。但是这一回今年这双十一双十二明显感觉到没有那么大的冷静，大家所有身边的人都冷静了。
对，而且我感觉现在好像没钱的人越来越多了
啊，
因为你看去，咱就说这什么啊，去做带货的明星越来越多了
啊，对，
是吧？明星就啊，看你说，咱说明星不至于说缺钱啊，
对，
那他也就好像很卖力的去宣传，哎呀，好像下这么点单，还急了，
还急了。
我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个，我也不知道忘了是谁了，好像挺不高兴，做着直播带货的时候。
你发现没发现现在就是做自媒体 UP 主这些其实也多了，大家其实每个人都意识到了，所以在找后路，而我们也想的是怎么能找后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攒一定的钱，到时候好像社区经济，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别拿自个儿太当回事儿了，如果天塌下来的话，你可能也就不用说再考虑说我原来这个行业在找工作了。
对，
像比如说我，如果哪天跟我说你被裁了，我估计我可能都不会考虑我再找我这个同行业了，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我不如说
对，因为你可能你在这圈里大家也都知道了，你被因为你被这个公司裁了的话，他到下一个公司就得问你你为什么会被裁，
也不是那样，
他会考虑你这个因素，
因为下一个公司有可能都不招人了，而且现在招人的成本越来越低了。你想啊，一个研究生毕业可能26岁，然后现在互联网行业大部分还都是那种必须得要，尤其是这种大厂需要985211毕业的，然后那个本科起，然后如果是你要研究生的话肯定就256了，到达35这个时间段，你其实 工作生涯这个生这个职场的生命周期是非常短的。如果你要是在这期间没有到达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层次，那你就是会面临被裁。
嗯，
现在我面临的，
就算你到一个管理层了，也有可能被裁，
也有可能。现在我就想的是什么呢？如果我要是被裁了的话，那我首先在这同行业来说，我是没有竞争力的。我没有其他人年轻，我没有人其他人学历高，人都985、211毕业的。
对，
那我只能做一些更加低端的工作，像刚才我们说的，再不济，我只能送外卖去，我也就不能拿自己当回事儿了。我别以为自己怎么着了，听众们其实听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也会有一个心理预期，你别以为自己怎么着，有可能你真的沦陷到这一步。
对，但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
对，
别拿自己太不当回事儿。
嗯，
对，咱们也得有点信心，觉得自己能干点什么。
对，我现在想的就是，我要是说被裁了的话，我就自己找一个作为小买卖练摊儿的。
他也是个招。
之前有一段时间吧，我觉得特别逗，就是国家总理李克强说地摊经济，现在一看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现在还有摆摊挺多的。
反正我就是高的不说，我就觉得说不贩卖焦虑，但是说实话，真正思考起来你很焦虑。这个社会就是我不能左右这个社会怎么样，但是我只能去考虑等我35岁以后，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没办法，就是硬着头皮。
嗯，
然后其实这种现象或者说这种深挖背后，就让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或者说一些蝴蝶效应，就会说我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我自己我都没有着落，一天天的。那我能怎么样？对，
现在
吧，
现在我连
对
象都不想谈了。
对啊，然后就是，如果有一天，说实话，我如果去做这个的话，那我也不怨天尤人，说我他妈怎么没有用？我觉得就是能做就做，做好了去给家里挣完钱就完了。我觉得那没办法，
嗯，
因为这个社会就是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但是呢。嗯，好多东西不是说咱们去忧愁去怎么样的。那你刚才像刚才这个馆长说完这个数据的话，粗略的一算，那有可能就是现在中国14亿人，14个人里边有一个就是去跑腿搞这些事儿。
对，差不多。
嗯，
那另外再想想，
甚至更多
其实啊，那如果再想想，咱们35岁的时候就不能干了吗？鼓励生孩子越来越少，那你说现在人少还是人多？你要说人多的话，那就是一个35岁你到岁数了，那您爱干嘛干嘛，这儿后边有大批大批的这个00后10后，比你人还多，比你们80后90后人还多，在这儿等着呢，你得让位是吗？这东西你说不好，你说人少、
嗯、
人少，那您35就不让我干了，你这说不明白，
嗯，
对吧？所以说这种东西吧，就是很奇怪的怪圈。
而且这个，你刚才馆长说这个互联网行业现在都985、211啊，
嗯，
不是985、211 Blue，
嗯，
我就觉得这个行业这个规则就挺，
现在已经人才过剩了
啊，就对，是说是那么说，但是就挺没意思的。你不管人才过剩不过剩，你就给这个行业一个不好的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嗯、
一个循环。
这个玩意儿我觉得两头说，那你说我总觉得就在纠结，你说是人多还是人少的事儿、
嗯、
真的这么一个弄的话，你就像这于老师说这个带头作用嘛，你属于大厂，你大厂那就是一些其他的公司要看你去怎么做，我去对标你，对吧？
对，
或者说我去向你学习。您985、211，那我能不能二本呢？对吧？你淘剩下来的我淘，再有一些小作坊，那可能是个本科我就能干，就来。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反正像我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手艺活技术，但现在会发现，越到这个时候，有一定基本的傍生之计，其实是最重要的。
嗯。
不一定说是在电脑面前的这种手艺，
嗯，
你就说句不好听的，颠勺的，他再怎么样他也不怕，对吧？
对、
嗯、对，
人总要吃饭，
他再有一个手艺他也行。
你接着说这个，我有这个手艺，我录个短视频
啊，对，
都有人看、
嗯、
对，所以说现在开始手艺特别重要了、
嗯、
每个人最好有一个傍身之计。2021年啊，已经是开始 其实从2019年就开始有颓势了。
嗯，
但是呢，2021年这个是真不好过，尤其是再加上疫情的影响，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疫情影响啊，反正就是因为。
但是你看，明年以后疫情也一直一年两年不会结束，
不会结束，所以说
还会影响的。
等2022年，我觉得看情况也没有一点好转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各自保重。只能是这么说，
希望
对
未来两年内咱这节目能火一点。
现在处于一种那个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的状态了。